對於我哋嘅屬靈嘅生命影響最深刻嘅一個嘅禮拜，喺棕樹節嘅主日，攀新地就係、是、去紀念到昔日耶穌喺地上邊，佢喺佢嘅生命快要去到完結，佢就帶住佢自己嘅使命要進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喺呢一個嘅進入城嘅情景，有好多好矛盾嘅地方，有好多嘅歡呼聲，但係我哋知道最終耶穌亦都係被一啲嘅群眾嘅呼喊，佢被釘死喺十字架上邊。咁我哋再一次嘅用馬太福音21章呢段嘅經文咧，你都去回想昔日嘅情景。喺記載耶穌嘅受難嘅故事裏邊，我哋知道四卷福音書都有記載。在記載耶穌生平的事蹟的當中，也都不是每一件的故事，每一個的事蹟，四卷福音都有記載。不過呢，在記載到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城這段的經文，馬太、馬可、路加和約翰四卷呢，他都有記載到。比較詳細、比較多細節 的經文呢，就是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他兩卷福音裏面所描述的情景都有些類似，馬可和約翰就比較簡單。今天我們就用這短短20-30分鐘的時間，我們去思考馬太福音這段經文，或者就讓我們分開有兩個的方向，或者你用兩個的問題來到去嘗試去明白這段經文要帶出來的訊息。在經文裏面花了不少的篇幅就講到耶穌要坐要騎一個的驢驅子去進入耶路撒冷。我們就去問這個的問題，為什麼耶穌要騎一個的驢驅子去進入耶路撒冷城？在3年的耶穌的事蹟的當中，他不斷都在那裡行路而已，他唯一坐的交通工具就是在加利利湖的時候，他有坐過船，但是為什麼他去到進入耶路撒冷城的時候，他選擇了用這種的交通工具，就是騎一個的驢驅子去進入耶路撒冷城呢？在經文裡面帶了給我們有兩個的原因，這個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 他騎著這個的驢驅子，當然他是想要去表達一個的訊息，而耶路撒冷城的人那班的群众，他是不是收到呢？他是不是明白耶稣的身份？他是不是知道耶稣是哪一个呢？我们先去看第一个的问题，然后我们才再去回答第二个的问题。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骑驢驹去进入耶路撒冷城？也都只是在马太福音有這樣去描述到一些細節，其他四卷都沒有描述到的。我不知道呢，即你聽了這麼多年的講道，對於這段經文你有沒有留意到呢？是馬太福音它有描述到是牽兩隻的驢的，第一個的就是驢應該就是，如果有些人解經家就說這個是母驢，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它的兒子，就是驢驅子。驢驅就真是驢仔，所以在經文裡面告訴我們，耶穌就吩咐門徒，你要怎樣可以去找到一個驢驅子回來。所有的細節呢是講得很清楚的，你要去哪一度，你見到什麼，你見到那些驢或者見到那些人的時候，你要去講一個什麼的問題，然後那些人有什麼的反應，然後你就怎樣去將那個的驢去牽回來。這些細節呢在馬太福音是講得很清楚的。從第一節開始，他說耶穌和門徒將要靠近耶路撒冷的時候，就去到在耶路撒冷城外面其中一個 的地方，那個叫做伯法其。那個伯法其呢，如果你不知道在哪裡的話，他說就是在橄欖山那個附近。然後他就在這裡，他未進城的時候就打發兩個的門徒，很清楚交代一些的細節， 你就要去對面嗰條村嗰度咧，嗰度去揾一啲嘅驢。佢話：你必看見有一匹嘅驢係被閂在那裏，仲有咧喺佢隔離咧，仲有一個嘅驢驅子或者係驢驅，就即係驢仔。佢話：你要解開牽到我這裏來。如果你不去問人家去攞，你就解開，咁就即係偷嘢啦。咁所以呢一、這個嘅即係耶穌就話啦，佢話若有人對你說什麼，你就說主要用他。嗱，耶穌佢唔會即係夾硬嚟嘅，我要用呢只驢，你就攞佢翻嚟啦。即係無論發生咩事都好咧，你攞啦。唔係，佢交代好清楚，唔係即係我，唔係我用我自己嘅權柄，我一意孤行要去做呢一樣嘢。有人都會問，點解你要牽咗我只驢啊？牽咗我兩隻驢走啊？你就話聽，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牽來。嗱，呢個就係、是。只不過就是在福音書裏面去講了一個的情景，就是耶穌吩咐門徒去牽兩隻的驢驅子來，一個是冇驢，一個就是驢驅子，而他選擇要去用他的交通工具呢，就是小那隻的驢，是驢驅子。經文有講到點解要牽一隻驢，有講到點解耶穌要騎住一隻驢嚟到進城。就是不是一個的隱喻，而是一個的明示。在第四節，他說這是成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那先知要說什麼呢？他說要對石安的居民，石安的居民，這個原文是解女子，石安的女子。他說看啊，你的王來到這裡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驅子。所以這裡給我們的訊息呢，就是在馬太福音給我們的訊息呢，就是說你的王到你這裡來，就是說我要去告訴所有人聽，我的身份就是一個的王。而這個王呢，跟其他的王有什麼不同呢？這個王是溫柔的，所以我就騎著一個的驢驅子。驢驅子即是驢仔，有另外一種的意思，也可以說 是從來沒有被人騎過的。這個在馬太福音就有這樣說，就是一個沒有被人騎過的一個的驢驅子，也是等於一個驢仔的意思。驢驅子或者馬這個驢驅子或者是驢仔，它比一般的驢或者馬是矮小溫順，所以是不會被人用來去做一個的爭戰的一個的交通工具。在古近東的文化，特別是在以色列的文化裏面，驢常常是跟一些的所謂的聖潔和是神聖的用途是牽上一個的關係。驢驅或者是驢仔就象徵了在宗教上面一個的和平、謙卑、聖潔。一般的王，他們要騎著一個的動物去進城，一定不會選驢驅子，一定會選馬，因為戰馬是代表一個的戰士的一個的姿勢，是代表 我要去爭戰，我要快，我要狠，我要準。所以比較起其他的王呢，耶穌他選擇了是騎一個的驢驅子。所以第一個的原因就是我要去應驗先知的話，要應驗先知的話。舊約在四百年前，撒加利亞先知已經講了這件事，沉默的四百年之後，耶穌他要去揭露他自己的身份，我要去應驗聖經的話語，聖經講什麼我就跟著去做什麼。所以他就是要用一個的驢。撒加利亞先知他說了些什麼呢？是不是就是馬太福音裡面所說的那幾句的經文呢？在撒加利亞先知的預言當中， 第九章第九節，撒加利亞先知在當時，他跟當時的百姓呢是這樣去講這番的預言。他說，看啊，你的王來到你這裡，這句說話都一模一樣。然後他說，他是公義的，他是施行拯救，他是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驅子。在撒加利亞先知他所給我們去描述的這個王，而馬太福音所沒有去描述到的呢，就是他是公義的，他是施行拯救的。然後騎著這個驢，就是代表他是一個謙謙和和的一個的王，是代表王的特質。而另外那兩個的特質亦都是可以是應用在耶穌的身上。這個王他是秉行公義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他就會去伸張正義。這個王他有第二個特質，這個也是耶穌他自己的名字，也是耶穌他降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使命。那個使命也是撒加利亞先知有講到，他說這個的王是要去施行拯救，他是要去做拯救的工作。沒錯，一個在軍事上面的很強的一個的王，他都是會施行拯救。當我們的國家被外敵入侵的時候，我們需要去有人一個的有軍事的一個實力的王去帶我們去解除這個的這個的困厄。耶穌他的身份就是告訴我們，我就是這個的公義的王，我就是拯救的王，我就是這個的謙卑的王。所以為什麼要去花這麼多的篇幅，這麼多的細節，要去告訴群眾聽耶穌是騎著一個的驢驅子？第一個原因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我所做的任何一樣東西，我是沒有違反到先知，我是跟住我到到我人生的最後的階段的時候，我仍然順服在神的話語的當中。第二個的原因，他要告訴群眾聽，這個驢驅子是代表了這個的王和其他的王的一個的不一樣的地方，他就是公義、拯救和謙王。去到第二個問題了，第二個問題在經文裡面的述說，或者可能是我們比較多人來到 去講論，甚至在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他都只不過是集中是講了是當耶穌進城的時候那些的群眾的反應。在馬太福音他用了一些的字去形容耶穌進城的時候呢人那個的 情景，在第十節他說合城都驚動了，合城都驚動了，或者你即都當然不是說是一個騷動，而是整個的城的人是好像是看熱鬧啊，好像有些事發生。那這個都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特別在古代的時候那個的生活日日的生活都是如常，都是很沉悶的，是不是？那就算在猶太人的節期裡面，每個禮拜的逾越節，就算是將去到逾越節的時候，去過一個大的節期，可能他們都有一點點興奮的心情。不過在今年的這個的逾越節的時候，將要到的時候，就發生了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有一個人他騎著一個驢去進入這個的城。而在當時的這一班的群眾的反應，是不是就是代表他已經是清楚知道耶穌就是這個的和平之君的身份呢？他們做了什麼呢？ 他們所做的事就好像就是要去歡迎一個的真是一個的王去進入在他們的耶路撒冷城，在他們的首都的中間。有一些歷史的背景可能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因為猶太人他是受著羅馬的政府的統治，他沒有了他自己的國家， 冇咗佢自己，亦都唔係一個嘅特區。OK， 佢只不過就係一個被統治嘅一個嘅民族。所以無論你中意或者唔中意羅馬嘅施政嘅方針，你都要硬食，你都要忍受。而特別佢哋係喺羅馬政權所統治之下，佢哋都受咗好多嘅困苦喺當中。佢哋都真係渴望緊，係咪以賽亞先知，係咪撒加利亞先知，係咪其他嘅先知所預言嘅有個嘅尼賽亞，係咪就係耶穌，係咪就係呢一位三年嘅耶穌嘅事蹟？佢喺加利利嘅事工，喺猶太嘅全地，耶穌所施行嘅神蹟，佢所做嘅一啲嘅醫治嘅工作，有一班嘅群眾嘅跟隨，整個嘅氣勢就好似話俾我聽，呢一個人係與眾不同。所以當耶穌騎住一個嘅驢驅要進入耶路撒冷城嘅時候，雖然以前嗰啲人嘅消息都唔係咁靈通，不過當佢咁樣嘅舉動去進入嘅時候，亦都有人喺度傳話。所以聖經話俾我哋聽，嗰啲群眾做咗啲乜嘢咧？佢話佢哋喺第七節，佢將自己嘅衣服搭在上面，即係搭喺一個嘅驢驅上邊。Sorry， 喺第八節，佢話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又砍下樹枝鋪在路上。呢啲嘅舉動你都有聽聞，係咪？就係聖經書都話俾我哋聽，係去歡迎一個王去進入城嘅時候嘅一啲嘅舉動，就係差唔多等於我哋鋪咗一啲嘅紅地氈。呢一個人咧係有啲嘅尊榮，有啲嘅身份，佢要進落嚟，我哋都去尊崇呢個人嘅身份。然後仲有就係第九節呢班嘅群眾，佢話前行後隨，即係有好多人啦，就係喊着説，喊住咩咧？好山拿，好山拿，和撒那。和撒那呢一個嘅希臘文，這個希伯來文，就是一個嘅語音詞嚟嘅，即係喺度一個呼叫。這個呼叫這個叫語音詞咧，就係指拯救、拯救、拯救嚟到啦，大概係咁嘅意思。有少少就係好似我哋所講嘅哈利路亞一個嘅語音詞，所以佢哋就呼喊住拯救、拯救。嗱，你去諗下。撒加利亞的先知的預言就是他是一個拯救者，而王本身都是一個拯救者，他們就是呼喊拯救者來到了，拯救者來到了。這個就是這群群眾歸於大衛的子孫，拯救者歸給大衛的子孫。誰是大衛的子孫？就是這群群眾。點解喺舊約嘅咁多嘅先知，喺舊約裏邊咁多咁顯赫嘅人物，又有摩西，又有以利亞，係咪？點解唔講？點解要講大衛咧？如果你今日有聽主一學嘅話，你就明白啦。因為喺佢哋喺猶太嘅民族嘅裏邊，大衛作王嘅時候。大衛他是一個很出色的戰士，就是在大衛他做皇帝的時候，東征西討，他擴闊了整個的以色列的那個的版圖，令到四方臣服，就為了他的兒子所羅門是定下了一個的非常之穩健的根基，所以就開展一個的太平的盛世。这个的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呢？是大卫打下来的。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以大卫是为他们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的角色。我在1995年的时候有机会就去到耶路撒冷，我住了4个月。 突然間咧，我喺耶路撒冷城嘅時候，佢有一幅牆，咁咧就你可以喺度簽名嘅，喺度簽名。我起先我係唔知道一個嘅大衛嘅城，呢個就稱為大衛嘅城，有幅牆佢要被簽名，係為咗紀念啲乜嘢？原來佢哋就係要去開始去預備，去紀念咧呢一個嘅耶路呢、这個嘅这个嘅大卫城，去成为城墙嘅嗰个嘅佢嗰几多年咧？嗰时候系1200，因为大卫登基嘅时候咧系主前1000年，去到耶稣嘅时，去到耶稣到而家系2000年，所以佢哋喺1995年去到呢個嘅公元2000年嘅時候咧，佢哋去紀念呢個嘅耶路撒冷城牆，佢成為大衛之城，係3000年嘅一個嘅歷史。對於猶太人嚟講，呢個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事蹟，所以佢哋就有一個嘅一幅大嘅圍牆，係俾人去簽名，去紀念大衛城3000年嘅歷史。馬太福音喺呢一度佢就講，佢話和撒那歸於大衛嘅子孫。點解係大衛？因為大衛係一個嘅戰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高高在上和撒那。如果我哋從呢幾節馬太福音嘅記載裏邊咧，就似乎民眾呢班嘅群眾佢好清楚去知道耶穌嘅身份，佢就係一個嘅王。因為所有的一個的鋪排就是講緊呢班群眾係用一個嘅歡迎、一個嘅王嘅一個嘅形式去迎接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城。不過喺第10節，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嘅人都驚動了，說：這是誰？眾人說：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再问下这个问题，或者你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到底这班群众知不知道耶稣是哪个？他做这些举动就是欢迎一个的王去进入。耶稣入了来的时候，这班群众就说他是谁来的？我想或者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的期待的问题，一个 expectation 的问题，或者就是这班群众他心里面真的很期盼有一个的尼赛亚去拯救他们。我已经等了2000年了，我已经等了，就是从大卫的时代已经等了1000年了，幾時嚟呢？呢個尼賽亞係咪就係而家呢個嘅時間就嚟到呢？係咪就係呢個嘅時間？所以佢哋嘅期盼就係、會唔會就係佢咧？佢咁叻，佢又可以行神蹟，佢又可以叫死人復活。因為佢臨進入耶路撒冷城之前，佢先至去叫拉撒路從死裏邊復活。如果佢唔係有神嘅一個嘅能力，佢係做唔到嘅。所以好可能呢個就係從神而嚟嘅呢一個嘅尼賽亞。这个很可能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他很想期待去见到的这样东西。不过可能他们所期待的也都可能是好像你和我一般人所期待的一个的王一样，是希望可以有一个的军事上政治上面的一个的尼赛亚。因为我们现在连我们自己的国家都没有，我怎么可以去复国呢？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都问这个问题，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是这个的时候，他们都希望可以去快点去恢复自己的国家，去赶走这个的罗马人。所以他们期待着有一个的战士，一个军事的尼赛亚来到。不过耶稣他选择的不是用一个的 军事强者的一个的姿势，他选择的是用一个的温和的王，谦和的王，他选择用拯救百姓的方法，不是用刀，不是用剑，而是用牺牲，而是用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一个人会看上来是一个的弱者的一个的方式来到去做拯救的工作，来到去将公义来到去矫正。这个当然如果是换作是我是在当时的群众，我都一样不一定是完全去理解为什么这个的将要来的王是一个这么谦和这么谦卑的身份，而不是一个佩剑的王。这个也可以解释到为什么，就是这班的群众一开始的时候就去欢呼去高叫和撒拉和撒拉，为什么过了两三日之后他们就高呼说钉他在十字架，钉他在十字架，都是这一班人。就是因为耶稣他去展现他自己的身份，一个谦和的王，一个和平之君的这个的身份，并不是这班群众的期待。我们做一些反省，在受难周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的在耶稣的身份上面，我们做一个的反省。我们用一个的改教先锋John Hutz， 一个是捷克人约翰胡斯，他的牺牲去帮助我们做一个反省。我们都知道在宗教改革1517年是马丁路德去展示一个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但是有更多人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有一些的改革的先锋，是不会有1517年的宗教改革。大概是100年前，即是在1415年咁上下時間，有威克里夫，英國嘅威克里夫，有捷克嘅約翰胡斯，有呢啲咁樣嘅改革先鋒，係已經做咗一啲嘅鋪咗一啲嘅路。特別約翰胡斯，佢喺捷克喺布拉格，佢係一個安納嘅牧師，佢喺那裡大學裡面去教書，他在其中一個的 chapel 叫做 Bethlehem Chapel 裡面去講道，他很受威克里夫的影響，翻譯了很多的他的著作，他在他講論對於當時的教廷，當時之前的教廷，他為了要 去籌錢，他就買很多的贖罪券，約翰胡斯他自己給了很多錢買了很多贖罪券，發覺這個是一個謊話。在他所侍奉的那個教堂 Bethlehem Chapel 有一幅壁畫，那個壁畫就是有一個對比，教皇和耶穌的對比。教皇穿很華麗的衣服，坐在一個的 馬上面，耶稣很皮很朴素的衣服，赤脚行走。第二幅画，耶稣谦卑跪在这里去替门徒洗脚，教皇伸出他华丽的脚给群众去亲吻他的脚。约翰胡斯他要去展现就是圣经讲啲乜嘢？圣经去展示嘅耶稣系一个乜嘢嘅身份？而今日喺教廷上边呢一个喺地上边嘅基督嘅教皇，佢所展现嘅佢嘅身份又系咩一个咩嘅身份？让我哋去反省一下，无论你嘅身份系一个老细，系一个主管。你是一个执事，你是一个组长，无论是 在你的职场上，在你家里面，或者在教会的群体的当中， 我们只是问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所展示的他自己那个的身份，就是谦和谦卑的身份。你愿不愿意去做？你愿不愿意学像耶稣一样有这个的谦和的气质？怎样才做得到呢？什么是一个谦和的气质呢？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看你可不可以，看你愿不愿意做的。如果你想要立志的话，你可以这样去立志，起码在接下来这一周里面，起码在受难周那里一个礼拜，我不随便发火，无论哪个追你哪个激你，你可不可以不发火？谦和嘛，你跟人说话的时候可不可以温柔一点？你说我已经很温柔了OK， 可不可以多些体谅呢？跟人相处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只是去看重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学习去放低自己，学习去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得好处，不是为了去得称赞，而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学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的谦和的王。可不可以起码一个礼拜做不做到呢？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以一个的王的身份去进入到在我们的中间。神，我们知道你要展现的并不是刀剑，虽然你是会审判，但是你最终你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要拯救。求神你再一次的让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被拯救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能够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去活出这份的谦和，在这么多的矛盾，这么多的争执的一个的社会的环境的当中，我们需要去保有耶稣基督你这份的气质。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而是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改变我们自己。求圣灵垂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立志，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